异类，马尔克姆·格拉德威尔作品，告诉你在天赋和努力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对成功至关重要。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卜凌峰播讲。
汉堡这地方对于甲壳虫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赚的钱多吗？不是的，这里酒吧的音响效果特别好，也不是，还是说那里的听众独具慧眼，知道甲壳虫未来会成功，这就更不可能了。汉堡对甲壳虫的真正关键之处在于，汉堡逼迫甲壳虫乐队超量演出。以下是甲壳虫乐队解散后，列侬接受一家媒体采访，谈到的当年在汉堡脱衣舞酒吧英迪拉的演奏经历。在那里，我们的演出水平提高了，我们更自信了。我们陷于通宵演出的日子不能自拔。作为外国人，我们不得不加倍努力，全身心投入，而且常常是超负荷运转。在利物浦，我们每次的演出时间通常只有一个小时，所以我们必须拿出自己最拿手的曲目，而且翻来覆去就是那几首。到了汉堡，我们每天必须演足八小时，所以我们必须寻求新的演出技巧，不然人们早听腻了。八个小时。一度担任甲壳虫乐队鼓手的皮特·贝斯特说，在当时，我们的演出消息一经发布，酒吧老板就开始热情地招揽顾客。我们一周出场七个晚上，一开始我们不间断地演奏到夜里12:30，也就是酒吧的关门时间。后来我们表演得越来越好，酒吧里的人就一直听到凌晨2点。一周七天，从1960年到1962年，甲壳虫先后5次到访汉堡。他们第一趟一共表演了106晚，每晚至少5小时。第二趟则表演了92场，第三趟表演了48场，演出时间合计172小时。最后两次汉堡之行在1962年11月和12月，他们一共表演了90小时。这样在1年半的时间里，他们一共演出270晚。到1964年甲壳虫最终成名之前，他们实际现场演出共计已有1200场，这的确不同寻常。现在大多数流行乐队在他们的整个演艺生涯中，演出也不会超过1200场。正是在汉堡的超量训练，才使甲壳虫乐队脱颖而出。去汉堡之前，他们的舞台演出乏善可陈，但是他们回来以后就变得非常出色了。诺曼继续说道，他们练就的不仅仅是超量演出时身体的耐力，他们还学会演唱各种各样的歌曲，从摇滚到爵士，你所能想到的所有种类。他们之前在舞台上并没有什么风格可言，但是他们回来以后，他们好像突然间脱胎换骨，汉堡之行造就了他们。1968年的电脑，现在让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比尔·盖茨的成长历程。他的经历跟甲壳虫的经历一样，被大众津津乐道。数学天才爱上了电脑编程，从哈佛辍学，与朋友开了一间小电脑公司，取名微软。在天才头脑和雄心壮志的共同作用下，微软以惊人的速度成为软件世界的中流砥柱。这是有关比尔·盖茨经历的通俗版本，现在让我们挖掘的更深入一些吧。盖茨的父亲是西雅图知名律师，母亲是一位富有的银行家的千金。儿时的比尔身心早熟，对学校生活不屑一顾。7年级时，他从公立学校转入西雅图湖滨学校，一家专为富家子弟开办的私立中学。盖茨转学的第二年，学校创建了一个电脑俱乐部。学校组织的家长会每年都进行义卖，义卖的钱怎么用？这常让人大伤脑筋，盖茨回忆道。这笔钱有时会用于资助夏令营，让市区的平民孩子来学校参观，有时则会用作奖金，奖励教学出色的教师。那一年他们花了3000美元买来电脑终端，并配备了专门的机房。后来机房成了我们的天下，有电脑用真是一件令人惊喜的事儿。那是在1968年，这样的经历当然令人惊喜，因为那个时候许多大学还没有电脑。还有一件事不得不提，那就是学校买的这台电脑的型号。 学校并没有买一台实验室用的读卡计算机供学生们使用。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一般是用这种电脑来学习编程，学校买的是一台 ASR33 电传打字机，这台机器终端与西雅图计算机中心直接相连，并与主机电脑分时共享。分时技术一直到1965年才被发明。盖茨继续说道，我中学时代的老师竟然如此有远见。在1971年，仍是大一新生的比尔·乔伊非常幸运地通过分时系统学习编程，而在1968年，才上八年级的比尔·盖茨就已通过分时系统学习电脑编程了。从那时起，盖茨的生活就基本转移到机房了，他和同学们开始自学如何使用这台古怪的机器。当时 ASR 打字机所连接的主机电脑上机时间自然十分昂贵，即便对于资金雄厚的湖滨学校也是如此。没过多久，家长会的3000美元基金就用完了，家长们追加经费，但这些钱很快又用完了。就在那时，华盛顿大学的一帮程序员们成立了一家名叫电脑中心的公司，专为当地企业提供主机上机时间租用服务。恰好公司创始人之一的莫尼克·罗纳的儿子比比尔·盖茨大一岁，也在湖滨学校读书。当时罗纳正盘算着能不能利用儿子学校的电脑，利用周末的空闲时间测试一些公司的程序，作为交换，他们可以免费为学校提供一些上机时间。他和学校一拍即合，从那时起，盖茨每天放学后就坐公交车到 C-Cube 的公司，在那里他可以一直编程到晚上。可惜 C-Cube 的公司后来倒闭了，所以盖茨和他的同学就只能流连在华盛顿大学计算机中心门外。但不久，他们就联系到一家信息科技公司 ISI 公司，雇佣这些学生编写企业薪资管理软件，而学生的报酬是免费上机。这样，在1971年的7个月内，盖茨和他的同学在 ISI 公司主机房待了1575个小时，即平均为每周7天，每天8小时。那段时间对我的影响包括两方面。盖茨谈到他高中的早期岁月时说，我的编程能力的确提高很多，我都是晚上到那儿，周末也全天学习。那时我每周的工作时间几乎不低于20小时或30小时。但后来我和保罗·艾伦却陷入了另一桩麻烦，我们因为偷上机密码并且把主机搞崩溃了，被公司开除了。我因此整个夏天没法用上电脑。那个时候我15、16岁。后来保罗在华盛顿大学找到一台可以免费使用的电脑，在学校医学中心和物理实验室一般都有这样的电脑，本来是供大家全天24小时使用，但我们发现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凌晨3点到6点，电脑其实是空闲的。盖茨笑道，所以我总是一到就寝时间便偷偷溜出家门。华盛顿大学就在我家附近，我步行就能到达，有时也乘公交车去。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对华盛顿大学的捐助总是十分大方，因为学校给了我太多的上机时间。 ISI 公司的一位创始人巴德·彭布鲁克当时与一家科技企业 TRW 公司有业务联系，当时 TRW 公司与华盛顿州南部的伯纳维尔电厂签订了合同，为电厂提供管理系统软件。 TRW 公司因此急需招聘一批熟悉电站运作专业软件的程序员。在电脑行业早期，要找这样有专门经验的程序员非常困难，但是彭布鲁克知道该找谁。正是那些在 ISI 公司主机房上机超过数千小时的湖滨学校的中学生。那年盖茨已经读到毕业班，真不知道他当时使了什么手段让老师信任他。最终他打着到伯纳维尔实习的幌子，在那里待了整整一个春季。这段时间他在一位名叫约翰·诺顿的人的指导下编写程序代码。盖茨后来说，那个人在编程方面教给他的东西比任何人都多。在八年级到中学毕业的5年， 是比尔盖茨的汉堡之旅。无论以哪种标准来看，到目前他甚至比比尔乔伊获得了更多更不可思议的一系列机遇。机遇之一，盖茨转学进入湖滨学校。1968年，世界上还有哪所高中像湖滨学校那样拥有分时系统的计算机终端？机遇二，学校的家长会基金足够支付学校的电脑费用。机遇三，学校经费用完以后，一位同学家长开的公司正巧需要利用周末测试程序代码，既然周末需要工作，也就不在乎是否工作到周末晚上。机遇之四，盖茨恰巧找到 ISI 公司，该公司恰巧需要人员编写工资管理软件。机遇之五，盖茨的家正好在华盛顿大学步行范围内。机遇之六，华盛顿大学的计算机恰好每天凌晨3点到6点无人使用。机遇之七， TRW 公司正巧与巴德·彭布鲁克有业务关系。机遇之八，优秀的程序员彭布鲁克在需要解决特定问题的时候想到了这两名中学生。机遇之九，湖滨学校竟然同意学生们远行到外地，花一个春季的时间编写电脑程序。所有这些机遇实际上有着什么样的共同点？答案是，这些机遇都给了比尔盖茨更多的练习时间。当盖茨大学二年级从哈佛辍学自己开公司的时候，他已经不间断地学习编程7年了。全世界有多少不到20岁的少年有盖茨这样的经历？全世界不可能有超过50个人像我这样，比尔盖茨自己说。我为 C-Cube 的公司工作过，编写过工资单程序，然后为 TRW 公司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一起到来的。我认为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对软件开发有着比同龄人深刻的多的认识。我获得的这一切都是一系列不可思议的运气的积累。时势造成功。现在将冰球明星、甲壳虫乐队、比尔·乔伊和比尔·盖茨的故事串起来，我们便能拼出通向成功更加完整的路径。乔伊、盖茨和甲壳虫乐队成员无疑都深具天赋。列侬和麦卡特尼的音乐才能给音乐界带来整整一个时代的繁荣。而比尔·乔伊，请不要忘记，他匆忙之中准备的演讲也震撼了考官教授，可见他们个个都才华横溢。但是，使他们如此出色的不是他们非凡的才能，而是他们非凡的机遇。对甲壳虫乐队来说，非凡的机遇就是应邀去了汉堡。如果没有在汉堡的历练，甲壳虫也许会走另一条完全不同的路。我非常幸运。比尔盖茨在我们的采访中一开始就这样说，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是电脑天才或非凡企业家。他这样说只是代表他心里十分清楚，是1968年入读湖滨学校为他带来了非凡的机遇。到目前为止，这本书所列举的所有一类都是某种独特机遇的受惠者。幸运的机遇对于软件业亿万富翁、摇滚巨星和体育明星并非偶然，而是一种规律。为了完成我对天才背后非凡机遇作用的说明，我最后再举一例，我们再做一次类似前一章冰球队员出生日期调查的数据分析。只不过这一次我列入的不是出生月份，而是出生年份。以下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富有的75人的名单，其中的财富值用美元计算，你会注意到表格里有历史上的一些国王、王后和法老，也有当代的亿万富翁，包括沃伦·巴菲特和卡洛斯·斯利姆。你知道这里面有意思的地方在哪儿吗？表中有14个最富有的美国人，竟都出生在19世纪中期的9年间。想想吧，历史学家从古代埃及艳后和法老开始，系统性的搜索世界每一个角落有史可据的拥有巨额财富的人，其中20%的人竟然出自同一个国家、同一代人当中。下面列出的就是那14个美国人。一、约翰·D·洛克菲勒，1839年。二、安德鲁·卡内基，1835年。28、弗雷德里克·维尔豪泽，1834年。33、杰伊·古尔德，1836年。 34马歇尔·菲尔德1834年，35乔治 ·F· 贝克1840年，36赫迪·格林1834年，44詹姆士 ·G· 菲尔1831年，54亨利 ·H· 罗杰斯1840年，57 J.P. 摩根1837年，58奥利弗 ·H· 佩恩1839年，62乔治·普尔曼1831年，64皮特·阿伦·布朗·怀德纳1834年，65菲利普·丹福斯·阿穆尔1832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只要你稍加思索，答案便显而易见。从1860年到1880年，美国经济正步入其历史上的转型期，此时铁路事业方兴未艾，华尔街金融业崭露头角，工业大生产的序曲正在奏响，旧时代的经济信条被打破，新时代的规则正在形成。这个表格说明，当美国经济转型时代到来的时候，你的年龄与你能否成功关系重大。如果你出生在19世纪40年代晚期，你就错过机遇了，你太年轻，以致无法把握时代的大好机遇。而如果你出生在19世纪20年代，你的年龄就太大了，你的思想还是处在内战之前的模式。而恰恰是那短短9年间出生的人，才有幸洞察未来的潜力何在。表中的所有人无疑都具有远见卓识，而生在那个时代成了他们最特殊的机遇。这与出生在1月、2月、3月的冰球、足球运动员们所获得的特殊优势一样。现在让我们对比尔·乔伊和比尔·盖茨做类似的深度分析吧。如果你跟硅谷的过来人讨论电脑科技，他们一定会告诉你1975年1月是个人电脑时代的起点。那年大众电子有一期封面介绍的是当时最先进的二台8800电脑，二台电脑每台价格为$397，它能满足用户的个性化装配需求。当时的封面标题就是技术突破，世界第一台可与商用电脑媲美的微型电脑。大众电子是那个时代电脑软件爱好者的圣经，这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好消息。那时电脑还是一种巨大的，必须放置在像密歇根大学计算机系大楼那样的建筑里的昂贵仪器。多少年来，电脑爱好者们一直期望有足够小、足够便宜、适合普通人使用的个人电脑的出现。现在这种电脑终于诞生了。如果说1975年1月是个人电脑时代的黎明，那么谁将占据最有利的位置去享受黎明的第一线曙光？答案所包含的法则与洛克菲勒和卡内基的时代所蕴藏的法则是一样的。如果在1975年你的年龄太大，你可能已经从学校毕业，有可能在 IBM 这样的大公司找到了工作。一旦你开始在 IBM 这类公司工作，你就很难向新世界迈进了。微软原技术总监内森·梅尔沃德说，你已经成为这个大型电脑公司的一部分，参与了大型电脑的生产过程。你会想，我为什么要跟这些小打小闹的电脑爱好者为伍？对于一些人来说，个人电脑的出现只不过是多了一个行当，并不意味着什么革命。他们只把视野局限在自己的行业内，他们收入很高，生活不错，然而也正因如此，他们失去了成为亿万富翁并深刻影响世界的机会。在1975年，如果你的年龄更大些，早已离开校园走向社会，那么你的意识还属于上个时代。你已经买了房子，结了婚，正在抚养襁褓中的孩子，你绝对不可能放弃一个好工作和养老保险，不切实际地花$397去买什么个人电脑。所以让我们把所有生于1952年以前的人排除在外。同样的，如果你年纪太小也是不行的。假如1975年你还在上高中，即便你想尽早入电脑这一行，估计可能性也比较小。所以我们也把1958年以后出生的人排除在外。1975年最理想的年龄应该是20到21岁。 换到出生年份就是1954年至1955年。我们可以轻易验证这种结论。比尔盖茨何时出生？比尔盖茨1955年10月28日。这简直是最佳年龄。盖茨正好像冰球队里1月1日出生的球员。盖茨在中学最好的朋友保罗·艾伦也是和盖茨在机房并肩作战，在 SI 和 C-Cube 的公司共度通宵，最终和盖茨共同创建微软公司的人。那他是什么时候出生？保罗·艾伦1953年1月21日。而微软财富榜第三位，自2000年以来掌舵微软的软件业资深执行主管史蒂夫·鲍尔默，他又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史蒂夫·鲍尔默1956年3月24日。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另一位与盖茨齐名的风云人物，史蒂夫·乔布斯。他是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与盖茨不同，乔布斯没有一个富裕的家庭环境，也没有像乔伊那样有机会在密歇根大学深造。但是我们从他的经历中也一样可以发现促使他成功的汉堡之旅。乔布斯在旧金山以南的山景城长大，这里正是硅谷的核心地带。他的邻居中有大量惠普公司的工程师，而惠普是现今世界知名的电子品牌。乔布斯常去山景城的跳蚤市场，那里到处是熙来攘往的电脑发烧友和卖配件的维修铺。乔布斯正是在这样的商业气氛中成长，并最终驾驭了这一市场。下文摘自一本关于乔布斯的传记《意外铸就富翁》，这本书给我们描述了他年轻时独特经历的概况。乔布斯参加了惠普工程师们组织的一个夜谈节目，这个节目介绍最新的电子科技信息。在这期间，乔布斯从惠普工程师的经验中尝试去粗取精，加入奇思妙想，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技术品味。有一次，他甚至把电话打到惠普创始人比尔·休利特那里，说他想要些电脑配件。最后，他不仅得到了想要的东西，还争取到一份暑假零工，到电脑装配车间装配电脑。他被这一切迷住了。从此他开始构思自己的电脑模样。等等，比尔·休利特给了乔布斯一些多余的电脑配件，这岂不是与13岁的比尔·盖茨获得可无限制使用分时终端的机会具有异曲同工之处？这就好像你从小对时装感兴趣，在你成长的过程中，你的邻居恰巧又是乔治·阿玛尼。话说，乔布斯什么时候出生？史蒂夫·乔布斯1955年2月24日。另一位软件业的革命先行者埃里克·施密特开创了 Novell 公司，该公司亦是硅谷软件公司中的翘楚。2001年施密特成为谷歌公司 CEO。 那他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埃里克·施密特1955年4月27日。当然，我并不是说硅谷所有的传奇人物都在1955年出生，有些也不是。这就像不是每位美国的工商业巨头都出生在19世纪30年代一样。但是这其中的确存在非常明显的模式，普通人却对此视若无睹，人们只相信成功完全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但是到目前，所有有关成功人士的历史都说明事情并非想象中那么简单。历史恰恰说明，那些获得特殊机遇眷顾的人们总能努力工作并胜任使命，与机遇相伴的人总能取得非常的成就。他们的成功并不仅仅是自己努力的成果，更是独特的成长环境促成的结果。请不要忘记比尔·乔伊的故事，如果他的年龄再大一点，他学习编程的时候不得不面对键盘打孔机的琐碎工作，那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很可能就去研究科学去了。这样比尔·乔伊还能是现在的比尔·乔伊吗？他可能会成为一名生物学家而不是计算机天才。又假设他的年龄小一点，错过了后来为互联网编写代码的时机，比尔·乔伊也不会是现在的计算机天才比尔·乔伊。那他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呢？比尔·乔伊1954年11月8日。 继在伯克利的足量学习以后，乔伊成为硅谷历史最悠久也最重要的软件公司散公司的四个创始人之一。如果你依然认为机缘巧合的出生时间代表不了什么，那么请看以下散公司另外三位创始人的出生时间。斯科特·麦克尼利，1954年11月13日，维诺德·科斯拉，1955年1月28日，安迪·贝托尔斯海姆，1955年9月30日。